当日里，冷寒铁带领林从熙等人进入森林探路之后，唐毅随即指挥柳四任、巴库勒等人选择了一处隐秘处，搭建起了帐篷。隔日清早，他们突然听到头顶上有飞机飞行的声音，顿时激动起来，将最后一颗信号弹发射出去。很快，飞机上给他们空降下了三大包物资，一包是武器，一包是食品药品，另外一包则是一台小型发报机。下午的时候，他们酒后冷寒铁不归，巴库勒心中惦记，就主动请缨进入森林查看有无冷寒铁等人的踪迹，顺便采集一些野菌野果作为食物。因为楚天开始终是高烧不退，而空投下的药包里并无退烧药，唐毅只好进入森林里寻找草药。他刚刚寻了一把干草，突然看到了有个红色身影在丛林里闪过，似是野人，顿时警觉，就追了过去。野人身影将他带得渐渐远离驻地帐篷，唐毅醒悟过来，于是连忙往回赶。未及赶到帐篷，只见得一颗信号弹腾空而起，心中就咯噔了一下，赶紧加快了脚步，堪堪赶到驻地，却见一个野人扛着沈义玄正从帐篷里出来。沈义玄的右手臂血肉模糊，很显然是在奋力挣扎中被野人所伤，伤势十分严重，甚至可以说是奄奄一息。他看见唐毅，竭尽全力喊了一声日穿针严金行，随即就昏迷了过去。野人行动如风，加上有树木遮挡，未等唐毅开枪，野人已经带着沈义玄消失在了林莽之中。唐毅抢进帐篷中，只见花染尘昏倒在地，柳四任则不知去向。他是又气又急呀，赶了出来，却见柳四任从森林的深处匆忙赶至。一问之下才知道，原来柳四任和唐毅一样，也是中了野人的调虎离山之计了，被诱离开营地的。至于那颗信号弹，则是沈义玄所发。野人将唐毅和柳四任引开之后，便闯入了帐篷之中。花染尘一见到野人，便惊叫一声，吓昏了过去。沈义玄虽为一介文人，却有几分子勇气，抓起手枪便开了枪了。无奈他从未玩过手枪啊，甚至不知要打开保险，连扣扳机却无子弹射出。他见状就抓过了信号枪，朝着野人开了一枪。信号弹没有击中野人，而是斜斜地穿过了帐篷口，升到了半空中。野人深知信号枪的厉害，劈手抢夺，这一夺之下，几乎将沈义玄的整条胳膊上的肉都给撸了下来，疼得他一声惨叫，险些晕过去。野人扛起他就往外跑，正巧碰到了唐毅。唐毅眼见野人身手迅速，深知无法追赶得上，又深怕另有其他野人再度来袭，只好匆匆地收拾好帐篷，唤醒昏迷之中的花染尘，待得巴库勒赶回会合，便仓促地往森林深处走去。在这中间，楚天开睁眼醒了几秒钟，艰难地说了句往边缘走，别入林，随即又昏迷了过去。唐毅虽然不解其意，但还是遵照而行。这个消息令冷寒铁振奋了一下，但随即他又迷惑起来。楚天开醒过， 他怎知不要往密林深处走呢？唐毅问：“冷大，密林里有危险吗？”“闪电一路追着你，比地鸡花更难对付。”“啊，闪电追着人？”唐毅倒吸了一口冷气。“这闪电有长眼睛的吗？而且昨日里并未见到有打雷呀。”“这个迟些再说，冉晨姑娘，我有一事想请你帮忙。”冷寒铁说完了，从怀中掏出水晶头颅递给了花冉晨。“我知道你体质敏感，能够感觉到一些常人所无法测知的内容，不知能否请你帮忙看一下这个头骨，是否能找到些许信息。”唐毅等人看到了水晶头颅，眼睛不觉发亮。花染尘小心翼翼地接过了水晶头颅。冷寒铁扯过了一块布铺在地上，花染尘将水晶头骨放在布上，以手轻轻地抚摸着它，手指微微颤动。“
他还有古老的声音。”
他抬起了头，眼睛里亮晶晶的。“
我能听到他，有风吹过森林的细碎声，声音上浮着金色的阳光。那些阳光是如此纯净，以至于可以被风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落地生根。我还看到夜幕中的苍穹缀满了星星，像是一匹镶满钻石的黑丝缎。星星们清澈如水，触手可及，每一颗星星里都藏着神秘的预言。这些预言随着风雨雷电一起洒落到人间，偶尔有一些被世人捡到，展开阅读。隐藏在预言中的智慧就像蒲公英一般铺散开，昭告着人类的春天到来。那些没有被人类捡到的预言则凝聚在山川间，覆盖在冰雪上，或者潜藏于水泽里。它们成了一方天地的灵气，润泽万物，孕育人才。
花染尘所说的每一句话仿佛都带着立体感，悠悠突起，飘摇在众人面前，就像是一幅神秘的画卷在众人的面前缓缓地展开。每一条纹理，每一个字眼儿，全都写着新鲜、奇妙和玄幻。而花染尘仅是这个卷轴的舒展者，并非是创作者，他是个使者，神圣的使者，又似是一个翻译者，将那些幽密的内容一一揭晓。也许是他天赋异禀，也许是因为他敏锐的心灵能够与水晶头骨相互感应，恰如岸边的桃花能够感知到春兰的轻微弧纹。一年多后，中国解放在北平一所秘密寓所里找到了一堆被仓促烧毁的卷宗，有人在里面找到了一些残缺的碎纸片，但在当时却没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。纸片上的内容如同天书，其中有一些空白部分为被烧掉缺失的内容。内容为1946年空空日，军统二处收到 A 大队自神农架发回的情报，内容极其震撼。 A 大队空空具有通灵能力， 解读出水晶头骨中所隐藏的信息，证实了控控情报内容如下：我们来自于一个与你们完全不同的世界，也许你们会竭力探索我们的位置，但只要你们无法摆脱我们存在于第三国度的困扰，就永远无法知晓我们的来历。我们知道你们十分好奇人类的起源，我们能告诉你们的是，你们自身的原始状态是思想体。我们用精神创造了世界，精神创造了物质，你们也许会将它视为神的奇迹，控控。你们会探究时间的尽头，控控。我们告诉你们，时间的实质是虚幻的，时间实际上是智者创造出来的一种形式，用来驾驭大脑和身体功能意象。这种形式是防止物质腐蚀的有效措施，实质上是不存在的。思想独立的存在于身体和大脑中，时间是物质的缔造物，思想是没有时间性的，它只是物质的现实意念的体现，而不体现思想或精神，从而把你们限定在第三国度和你们所说的地球这个小行星范围内。时间和数字联系在一起，明确地说，数字和时间都没有深度，它们只是作为保护措施被编排在现实精神程序中，使你们存在于时间和空间。实际上，它们不是精神的功能，而是大脑的一部分功能。把你们固定在三维世界的物质国度里，你们所说的数字、时间和空间，只是大脑在第三国度里所发挥的功能。这种现行的精神，使你们成了时间和空间，用你们的话说，物质的现实世界的囚徒。尽管如此，幻想中的时间概念还要持续一段时间，你们明白了吗？我们曾经赋予你们一体观念，但你们还是寻求分离。一体化对于人类是种灾难，它的直接结果是带来暴力，对人的暴力，对大自然的暴力，对地球的暴力。暴力会愈演愈烈，给你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损害，甚至还会导致地表变异，直至毁了你们自身。你们会发现天气规律被打破，大气层被破坏，地球产生巨大裂变，磁场即将转移，地球的释放物将污染地表，从地表里长出来的东西也将发生变化，大量以它们为生的人或动物因此丧生。在你们这个时代的很久以前，我们就意识到思想的分裂不可抗拒，地球的灾难在所难免。我们选择返回我们的国度，但把我们的精神作为祖先留下来的东西留给了你们。于是我们制作的这批水晶头骨，它们是精神的容器，是思维与信息的结晶。我们深知你们尊重个性和头脑， 水晶头骨将会成为你们的圣物，而受到保护。它更可以让第三国度的人看得见、听得到、摸得着。控控，这有助于精神的沟通。控控，这些水晶头骨散落在世界各地，在海底，在沙漠，在森林中。控控，我们会指引你们找到他们。控控，一旦聚齐了所有的精神容器，你们将会拥有一切奇迹般的知识。控控，光和声音是开启他们的钥匙，一旦产生适当震动，就会传递出你们所需要的信息。控控，人类将会找到解封你们大脑的钥匙。控控，你们在大脑里藏了众多你们所渴望的知识。在千百年前，我们封闭了你们大脑的大部分功能，只有在你们重新理解精神一体化的要义之后，才能够被重新打开。控控，你们将获得重生的记忆力，拥有与我们交流的能力。控控，到时我们会让你们找到传说中的妙，即地球与其他宇宙体系进行交流的地带。控控，再说王威义、林从熙这边，此时王威义等人同样沉浸在即将揭开一个尘封了2000多年古墓面貌的喜悦中。在王威义的建议下，他们先草草地吃了点东西，之后再用松枝布条制成了5只火把，这样3个小时就过去了。他们虽然欣喜若狂，但却不敢贸然行动，因为他们考虑到墓室封闭数千年，各种气味在里面发酵，会散发出毒性。所以直到他们估计新鲜空气已经灌入之后，才从瀑布后面的墓穴中爬了进去。王威义和刘开山各自点燃起1只火把，分别走在前后两端，林从熙和卜开桥则夹在中间。王威义谆谆告诫：
你等注意火把，倘若变绿或者是熄灭，就赶紧后撤，因为这代表空气里含有毒气或者是缺少氧气，这些都是墓室里最常见的致命因素。还有啊，倘若找不到出路，可将火把置于地上，看火苗往哪一个方向偏斜，再往其偏斜方向的反向行走，那里会是出路。因为火苗偏向就代表着有气流吹过，而气流就意味着有风口及出处。切记，切记呀。
林从熙好奇地问道：这个墓室里真的可能存有毒气吗？他经营古董交易多年，打过交道的土夫子是不计其数，但各行有各行的规矩，他只管鉴定古董的真伪与价值，并盘算是收购还是给第三方搭线收购，几乎不会过问古董的来历和出处。他也深知，就算他问了对方，对方肯定也不愿意回答，毕竟盗墓是见不得光的事，倘若被墓主的后人得知并抓到， 轻则送官，重则当场打死。再说了，那些大墓多半都聚集在风水宝地上，土夫子并不轻易将辛辛苦苦勘探到的墓地告知他人，因为说不准那下面就会埋藏着更多的宝贝。由此种种，林从熙虽深知盗墓是无本万利的买卖，却不知在那暗无天日的地下究竟存在着怎样的杀机与凶险。